单纯喝果汁它可能没有额外添加的糖，但是就是它可能分量会太多，外面那种现打的 500cc 的柳丁汁来讲啊，好，大概就要10克的柳丁，就是150克的糖，那我们换算成就是超商那种咖啡的糖包就等于50包的糖包，所以这个分量是蛮惊人的。建议大家在点饮料的时候可以点小杯一点点，我们摄取的量就比较少一点点，或是减少糖量的摄取，我们不要点到半糖，不要点到全糖，我们可能点微糖，但慢慢来戒除我们喝糖的糖上瘾的这种习惯。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慢性病慢慢说，我是这集的主持人 Joyce， 那坐在我对面的是陈怡萍营养师萍萍。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啦，就是走在路上都会忍不住想要买一杯饮料。那饮料的选择也很多，有手摇饮啊、冰咖啡啊，或者是运动饮料啊这些。
其实在办公室还蛮常下午就大家一起团购订饮料啊，订饮料的就是路边也看到一条街就是十几家饮料店，就是开的真的很多家，很可怕。对
对啊，而且如果就中午走出去买饭的话那餐又吃的比较咸一点，就很容易会想要买一杯饮料，
真的。
然后天气热也会想要买一杯饮料。
对，
那萍萍你最喜欢喝什么饮料？
如果像你是说如果吃饱饭就是想要解渴的，我一般都喝无糖茶比较多，但是如果是、哦、下午就工作很累很烦闷，就想喝比较有一点甜味的，可能就会喝鲜奶茶，所以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可以抚慰就是心灵一下。对，但是也没有很常喝啦。那就是你平常喝饮料吗？
我平常不算喝太频繁，但是我个人蛮喜欢喝水果茶的。然后水果茶之中，我最近就是可能近半年热爱上红柚翡翠。
哦，因为酸酸甜甜的。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喝起来蛮清爽的。嗯，但它最近停产了。
有停产是不是？因为我比较少喝。对，
有。我就是终于这一家。
停产是因为
就是它好像那个水果的原物料进不了台湾。哦，
葡萄又进不了，所以就停产了。
对对对对，
这样刚好就是少喝了饮料的几率。
对，变相帮我戒掉饮料。
其实红柚翡翠就像你讲，它是这种水果茶，那一般来讲大家觉得水果茶好像比较健康，但是其实不要忘了水果它本身就是含有果糖嘛，那水果茶它为了就是平衡茶味本身的涩味，它是会额外添加糖的，并不完全就是天然的糖在里面。红柚翡翠的红柚是葡萄柚，它比较酸，蜂蜜柠檬，柠檬也是比较酸的水果，它本身加的糖就会比一般的水果苹果红茶来的多一点点，所以像在喝这种比较酸类的水果茶还是要注意它的糖量可能会比一般的水果茶来的更多。
哦，那如果单纯喝果汁呢，会糖类会比较少吗？
单纯喝果汁它可能没有额外添加的糖，但是就是它可能分量会太多，我们以外面那种现打的 500cc 的柳丁汁来讲啊，好了，就是它如果要打到一杯 500cc 大概就要10克的柳丁才可以打成一杯，那10克的柳丁其实就等于10份的水果，那一份水果是15克的糖，那10份的水果就是150克的糖，那我们换算成就是超商那种咖啡的糖包，一包其实只有3克，所以150克的糖就等于50包的糖包，所以这个分量是蛮惊人的。
那一般会建议就是一个成人的水果量建议摄取多少就好了？
如果是女性的话大概一天大概3份，那男生可以吃到4份，那小朋友可能就2份，但是如果你本身已经是有慢性病像糖尿病的话，那会建议一天大概2上限就2份就好。
诶，那一份水果就是一个拳头大小对不对？
嗯，没错，那如果是以切块来讲大概就是碗的8分满的分量。对，所以如果真的是喝果汁就是一次的分量真的摄取太多了。对，因为我们不会一次吃掉10个柳丁。对对对啊，所以会建议如果要吃水果还是以吃圆形的水果为主，不要喝果汁。对
哦，因为就是像这样子就可能很不小心就会吃到10份水果，但是如果是切片柳丁的话可能吃个一两颗，因为你还要剥皮啊，你还要就是
兔子，
就是其实一两颗你就会觉得哦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对，而且你吃圆形的水果比较可以吃到水果的纤维。对，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健康的。
好，那除了刚刚提到的果汁跟水果茶之外，就是台湾人其实也很喜欢喝奶茶。那萍萍你刚刚提到你鲜奶茶嘛，就是红茶加上牛奶，那有另外一种奶茶是红茶加上奶精，那这两个的差别是什么？
其实鲜奶跟奶精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鲜奶它是属于乳制品，那奶精它其实是属于一种油脂类的。那像早餐店常喝的那种奶茶，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都是加一罐白白的，其实那一罐就是奶精。对，就是等于是在 红茶里面加上油脂的意思一样，所以其实加奶精整体的热量是蛮高的，那它营养价值也比较低。那鲜奶它本身就是乳制品嘛，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质还有维生素 B2 B12， 所以它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所以在选择上还是建议大家喝就是加鲜奶的红茶拿铁，对的，鲜奶茶，就是减少喝奶精类的奶茶。这样
加奶精或加鲜奶是它其实就可以直接反映在那个价格上面，就是、
哦、没错，早餐店的比较便宜，对
对对对，就比较便宜的话，可能就是加奶精的，然后比较贵，可能就是加鲜奶的奶茶。
对对对，其实喝起来两个口感还是不太一样。对，
所以那如果盲测的话，就有两杯，一个是加奶精，一个是加鲜奶，放在你面前，你是可以喝得出来的吗？
是可以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看看。就是你如果喝起来觉得比较香，味道比较浓的，那其实通常是加奶精。对，那如果是比较味道比较淡一点点，淡淡的奶香，那其实一般是加的是鲜奶的。对，所以其实还是喝得出来，就大家可以去品尝看看两者的不同。
那一般的手摇饮就是有全糖、半糖、无糖，这种糖量对应到克数是大概怎么计算呢？
其实每一家的那个糖量加都不太一样，但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让大家去理解，大家可以就是以如果是全糖来讲，就是那个饮料的 CC 数乘以10%，所以如果是以700cc 的手摇饮，那全糖就是乘以10，就是里面还有70克的糖量，那半糖就是35克的糖，那如果像是中杯就500cc， 全糖就是50克，半糖就是25克的糖量。
那一天一个成人可以额外摄取的糖量有一个建议的范围吗？
会建议不要超过他一天总热量的 10%， 所以如果是以一个60公斤的人来讲，他一天的热量需求是1800大卡，那不要超过 10%， 就是他的糖量不可以超过45克的糖，额外的添加的糖。
刚刚说到如果一个60公斤的人他的总摄取热量是1800大卡，这个是怎么换算的？
如果是一个标准体重的人来讲，他每公斤体重的热量需要量大概是30大卡左右，所以60乘以30就是1800大卡。精致糖量说不可以超过总热量的 10% 嘛，所以就是1800大卡，我们再乘以 10% 就是180大卡的糖量的热量。那再换算成糖的话，因为一克糖是4大卡，所以我们把180再除以4就是45克，所以就是一个60公斤的人他一天额外的添加精制糖不可以超过45克。
哦，那因为这个公式就是这样听起来会有一点点复杂，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公式跟举例也一起列在资讯栏，大家可以再算一下自己一天适合摄取多少大卡的热量，以及换算是可以额外摄取多少的糖量。
没错，所以刚刚讲的那种全糖其实基本上不管是 500cc 或 700cc 其实都会超过就是我们额外添加糖的摄取量，所以在饮料的选择上建议还是以微糖或半糖为主会比较好，当然无糖最好了。对，
那刚刚提到手摇饮中你会添加一些配料，像是珍珠或者是荤桂，这些的话热量是不是也是蛮高的？
对，像刚刚讲的珍珠啊、粉条啊，还有一些芋圆，它们本身其实都是淀粉类食物，也就是含糖类食物，那它大概每个店家加都大概加2汤匙，所以大概热量大概在100到200大卡之间。对，其实热量也蛮多的。那有一些会加奶盖，那奶盖其实它是属于油脂类，那热量也是大概介于200大卡上下，所以就是额外的添加这些配料都会额外增加这杯饮料的含糖量以及它的总热量。所以如果真的想要添加的话，会建议大家加一些比较低热量的或是无热量的，像是仙草啊、爱玉，我觉得是比较好的选择。
奶盖的话就是奶精吗？
对，奶精就是算是鲜奶油。
哦，鲜奶油。
对，那它上面咸是有一些会再加一些盐在上面，让它有不同的口感这样。
那像我平常习惯在早上喝一杯黑咖啡，黑咖啡应该就没有热量跟糖量吧？
没错，黑咖啡就像我们的无糖茶一样，它其实没有热量也没有糖量的，所以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那如果大家觉得黑咖啡有人就不喜欢喝那么苦的话，想加一些鲜奶，我觉得也 OK， 就变成拿铁。但就是跟刚才一样，就是会建议加拿铁比加奶精来的会比较好一点。那就是像我知道你周末都会去爬山去运动，那你运动完如果很渴的话，通常会习惯喝运动饮料吗？还是喝白开水为主？
会耶，就是有 因为会觉得好像流了很多汗，应该要补充一些电解质。嗯，对，所以就是通常我会买，我会带水，然后也会带运动饮料。
嗯，对，那这边其实主要也要提醒大家，就运动饮料其实里面糖量也不少，所以外面那种速跑啊，一罐其实糖量都大概四五十克的糖量。所以其实如果你运动过程中真的消耗很多能量，其实适当的补充一点糖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只是偶尔去户外散散步啊，就是运动量蛮低的，其实建议补充白开水就好，这样才不会就是其实运动没有消耗太多的热量，反而是喝了运动饮料补了太多热量进来，这样对，就效果就没有达到。对，所以大家在喝运动饮料还是要注意里面的糖分。
对啊，像就是我刚刚提到我会带水跟带运动饮料，就是我会稍微稀释一下再喝。
嗯，
因为运动饮料本身有点甜度，所以好像会越喝越渴。欸，
对，其实很多人都提到就像你吃冰淇淋有时候越吃越渴的感觉是一样的，那主要就是因为这种糖进到身体里面，那糖会进到细胞嘛，会把细胞里面的水把它排出去，那就变成细胞缺水，这时候你就会想要再补充一点水分进来，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喝太多含糖的东西，其实会觉得越喝越渴，或越吃越渴。哦，所以如果是想达到解渴的目的，还是建议大家喝白开水会比较好一点。
那一天大概要喝多少水是比较建议的量？
哦，其实也是以成人的体重每公斤30cc 的量来估算，所以如果像刚刚提到，如果是60公斤的人，他一天的水量就是大概 1800cc。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就是一起记，就是都是乘以三十嘛，一个是需要一天需要喝水的量，然后另外一个是一天一般成人需要摄取的热量，
对，
都是体重乘以三十，
对，
所以都是例如说1800cc 的水，或者是1800大卡的热量，
对，但是这个前提是你现在的体重是标准体重，
嗯，
对对，如果你目前体重是过重的话，你一天的热量摄取就是可能是每公斤可能只可以乘以25。你就不能乘以到30。对，所以是在标准体重下你可以这样换算。对，
欸，那因为我最近 有来重训，所以我又很常听到有在重训的人他们水会喝到例如说2500或3000，嗯，这个是OK 的吗？
其实如果你运动过程中水分流失比较多，本来就应该补更多的水分进去，所以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对，但是也不要说补太多，就是补到什么5000-6000，我觉得就太多，就是适量的喝。但是你在补充水分的过程中，我会建议就慢慢的补充。
好，虽然大家都知道没事多喝水，但是就是还是会忍不住在夏天的时候买一杯手摇饮，所以就也有听过说摄取太多的糖来自于饮料可能会造成糖尿病，这件事情是有被证实的吗？
确实哦，有研究指出我们喝太多的含糖饮料跟第二型糖尿病的发生是有关系的，因为主要就是因为含糖饮料它其实会增加我们额外摄取的糖量还有热量，所以其实喝太多含糖饮料确实会提升糖尿病发生的风险，但不表示糖尿病的发生都跟喝含糖饮料有关。
那如果已经是糖尿病患的话，是可以喝饮料的吗？
其实基本上还是建议大家喝就是无糖茶为主，对，少喝饮料，但是我觉得生活上还是要多一点弹性，可能我们下午想喝，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正餐就可以糖量摄取少一点，我们可能饭就吃一半碗就好，吃少一点，把那个糖的扣打留到就是接下来想喝的饮料里面，所以我觉得有点弹性是可以的。对，但是可能就是不要喝太多次，不要喝太频繁，我们可能一个月可以喝个一两次这样。对，
那这边的话也建议如果已经是糖尿病患的人可以跟自己的医护团队讨论看看，然后再做决定。那今天聊了很多不同饮料的糖量，然后也有提醒大家虽然饮料这么多，但是还是喝水是最健康的。那最后想要帮大家整理一下，如果你就是还是很喜欢喝手摇饮，但是你已经想要慢慢戒掉一点的话，有什么小撇步是你可以从生活习惯来改变的？
那我一下提供四个方法给大家参考看看哦。那第一个方法就是建议大家在点饮料的时候可以点小杯一点点，那相对的我们摄取的量就比较少一点点，或是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一杯饮料。对，那第二个就是减少糖量的摄取，我们不要点到半糖，不要点到全糖，我们可能点微糖，那慢慢来戒除我们喝糖的糖上瘾的这种习惯。对，就是从多糖改成少糖的方式。哦，第三点呢，就是平常在日常生活中就要多补充白开水，因为有时候其实我们渴是因为水分摄取不够，那就习惯你用饮料来取代，按时的补充水分， 就可以减少我们对饮料的需求。那第四点呢，我建议就是如果不喜欢喝白开水的人，其实可以在自己开水里面放一两片的柠檬片，或是喝一些花草茶，其实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哦，对，就刚刚提到第三点，我是蛮有感，就是不要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就我觉得这个概念跟例如说不要肚子很饿的时候去逛大卖场是一样的，
对，
你就会买很多东西。
对啊，对了，气泡水我觉得也是不错的替代方案，因为它其实就是加二氧化碳，它其实没有任何的糖量在里面，所以在这种过渡期，我觉得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慢慢戒掉自己吃糖的习惯。
好哦，那今天很开心平平来跟我们分享怎么健康选饮料跟喝饮料，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你最喜欢的饮料是什么，然后以及如果你有开始在戒糖的话，跟我们分享你的方法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留言五颗星并告诉我们你的想法，那也欢迎追踪致抗糖的脸书、部落格、 YouTube 以及官网，我们下次见咯，拜拜。